见到弟兄姊妹们非常高兴，因为今天是九月份了，这个日子过得挺快的，是吧？好像一眨眼夏天就过去了，加拿大最宝贵夏天过去了，然后又到了秋天了。我知道这是今年一个大概是最后一个气候比较适宜的长周末，所以我理解可能有些人是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去那个享受大自然的那种美好风光去了，也许是。但是我们能来到神的殿中的，真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待保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进到九月份呢，我们教会是进入到一个叫做宣教月。我们宣教月呢，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成长壮大，我们的教会要在主耶稣基督大使命上面，我们要参与，要有份。那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加强我们的意识，所以我们就打算大概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有一系列的讲道，就是四次讲道都是有关宣教方面的。然后呢，同时中间又有一次呢是外来讲员来为我们来讲那个培灵会和布道会一个系列。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更加明白说，我们每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有一个使命，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去传扬福音，并且呢，让我们这种热情能够提高起来。原来也知道说传福音，但是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热情都能够提高起来，同时呢，要让我们都一起来努力，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来参加抢救灵魂的事工，是让我们的教会有这样一种前面的一个动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到这儿，我们还有布道会。布道会是怎么回事呢？布道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门的，要面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面向他们，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就会要讲到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我举的例子是第一次福音布道大会。第一次福音布道大会哪年开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年。所以第一次福音大会，这是我们按照这个福音大会的模式来思考，是一个福音大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边，这段经文比较长，那我们呢，但是还是要念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来一起来。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解。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的心里欢喜，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一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还一篇呢，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儿，我可以明明白白对你们讲，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坟墓至今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一起祷告。这是彼得的话语，这是彼得讲到的内容。主啊，你把这样一段讲到的内容记载在圣经中，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福音，你赐下救恩， 让我们这些原在最终没有盼望的人看到了盼望。主，你借着你自己的使徒把这样一个福音传播开来。彼得作为第一次布道大会的一个使徒，他向我们明明白白地传讲了福音。主，我们知道让万民得救是你自己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领会你的心意，我们要在这里接受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更明白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并且能够主动地承担这样的使命，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大大的复兴，成为在这里一个福音的阵地，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能够归向神，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美好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刚才那一大段大家念了念的口干舌燥的，舌头都不好使，那是彼得的一次讲道，他的讲道的整个的内容被这个当时这个路加写下来，就是他也是听人说的，他当时不在场，他记下来这个讲道的内容。这个讲道的内容呢，就是第一次福音布道大会。所以我们现在就谈一谈布道大会。刚才我讲了，布道大会是要让人信主、信耶稣、得救恩、得福音的。所以布道大会如果是一个布道大会的话，布道大会有什么特点呢？它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布道大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看的就是通过第一次布道大会里边彼得所讲的内容，我们看一看布道大会它的特点、内容和目的是什么。答案就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说到第一次布道大会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只要你读过一遍《使徒行传》的话，一定会对最开始的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刻的景象记忆犹新，因为那个太奇妙了。所以这次布道大会，第一次布道大会发生在大约2000年前，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的第十天。那一天呢，正好是犹太人的五旬节，是他们庆祝丰收的节日。所以在那一天里边，有彼得讲了这个布道大会。所以彼得是讲员，布道大会讲员。现在都提倡说布道大会得请名讲员，对不对？像我这样的大概不好使，得请那个有名的那个。那再有名也没有彼得有名啊。彼得是大名鼎鼎，他为什么大名鼎鼎？他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门徒之首。所以耶稣基督12个门徒里边他是居首位。所以彼得呢，虽然是有一阵小信，但是他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勇士，是在那个整个那一带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彼得这个讲员讲了什么呢？他当时就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景象。因为当时那个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正祷告的时候，大概有就咱们这么多人，120人，可能比咱们多点，在一个房间里祷告，突然间他整个的就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大雷声，轰隆轰隆的声音，大家以为是地震了。哎，但是呢这房子还没有动，但是同时呢又看着有火焰在那个房顶上飘了，然后透过房顶就降落到房间里边，落在人的头上，还又不烧着，又不烧着又不疼。所以这种奇妙的景象呢，就当时就惊动了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在那儿去参加节日的各地来的这些旅客、这些游人，他们当时听见动静就看见说，哇，这怎么回事，就开始就向那儿聚集。一看那房子上的火焰乱飞，但是又不着，说，哎，这挺奇怪，就是看。然后再走近一点，听见那里边有好多人在那里说话，充满喜乐的在那里说话，说的话仔细听听，哎，我还懂他说我们国的话。所以那种情况吸引了人，把人吸引过来了。这时候彼得看见时机成熟，圣灵就感动他，他就站出来，站在那个二楼的阳台上，向那个当时在场的几千人开始大声的说话，就开始布道，那就是第一次布道大会当时的情景。彼得布道大会他讲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当时看一下，就是特点呢，首先彼得宣告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呀，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事情太奇妙了，你在自然界里，你在平常的时候看不见这种景象，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彼得当时跟那些人说，你们在这看热闹呢吧， 你们听着有动静，听见这有人说话，听见看见这个火在里飞舞。有些人在那里说哎，这些人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那么高兴啊，在那里得高高兴兴说什么呢，也有人就说了，喝大了，喝多了，肯定是那醉了，喝醉了。彼得跟他们说那是胡扯，因为什么呢，因为喝醉酒是舌头不好使，对不对，舌头就发硬，我喝醉过酒以前了，很久以前，那舌头不好使。你听说过谁喝醉了酒突然就会说外语吗，说你们那个国那个地方的语言吗？所以根本不是喝醉酒，那是什么呢？彼得说我告诉你们吧，这是圣灵降临了。然后彼得是怎么告诉他们的？彼得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种圣灵的工作是圣经早已经预言了的。你们中间有懂圣经，那么他们当时那个地方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旧约圣经，那里边有预言，有这样的事情的预言。彼得告诉他们，就给他引用了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个约珥书里边的经文，其实彼得已经把它都说出来了，重新说了一遍。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刚才读过了，这段经文在说什么，800多年前，就是在那个时候800多年前，现在2800多年前，在彼得的800多年前，有一个先知叫约珥。这个先知曾经说过什么样的话呢？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这样的话的就是在预言，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之前，就是在主所定的那个时期里边，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这种事情发生的意义就是圣灵降临。所以他说这是圣灵浇灌，主说要浇灌，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主的旨意。那怎么样浇灌呢？圣灵浇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两方面的事情，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有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是在自然界里会发现一些奇妙的景观。咱们来讲那个日头变黑，那个月亮变为雪。有些人说啊，前几天日头变黑了，有谁看见了？我没看见，因为我看见好像还不行，他们说还得买眼镜，100多块钱。那是日食。但是呢，当时先知说，类似这样的自然现象，就是比日食还厉害的那样的自然现象会发生，有自然现象，日月星辰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天体会发生改变，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同时呢还有那个个人的现象，就是发生在人身上的现象。人身上呢，就是像他们说的，有做异梦，说预言，看见异象，就人要有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两个方面，今天不是今天，就是彼得布道那一天，他说你们看见了吗？都发生了，都发生了。你们有没有听见呢？轰隆像巨雷，什么那个这滚雷战车那样的大声响，大家听见了。听见了之后，以为是什么？大家说以为是地震了。但是真地震了吗？没有，那个声音就是在那里轰隆的响着，这大自然奇观呢。然后呢，你们看见火焰了吗？火焰在房顶上飞舞，但是房子并没有烧毁，并且呢，这个进入的房间里面，人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变化。所以自然界的景观已经看见了，这有玉龙的声音，火焰飞舞。但同时呢，你们听见了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在这说话了吗？我们这些人都是渔民。刚才我们在那个教会历史课程里面，苏牧师也说，一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那些人可不是什么精英分子，不是什么这个高知，一开始的人都是一些小民，那个圣经里词都是些，主要是渔民组成的。渔民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突然间就开始说外语，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你听见他们的说话，所以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自然景观的奇观和人的这种奇妙的表现，这就是圣灵做工的现象。所以彼得就说，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干什么？做工，圣灵在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旨意？圣灵做工呢，是表达几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是说，得救的时机到了。像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经文说的，他说这节经文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悦纳的日子到了，拯救的日子到了，在主再来之前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人要得救那个日子就是今天。所以圣灵降临了，圣灵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呢，圣灵要显明得救的途径。 那怎么样能得救呢？得救的途径就是像约珥先知说的那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得救的途径就是求告主名，就是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为主，向他求告，向他祷告，从发自内心的认他为主，这就是得救的途径。同时呢，圣灵呢也显明了说他是真正的使人得救的力量，圣灵工作是使人得救的根本。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如果是无论是一个布道会也好，还是一个个人布道也好，如果圣灵不做工，那个都是没有效果的，都是不能真正使人得救的。真正使人得救的那一刻，都是圣灵在工作，圣灵在听的人心中工作，在讲的人身上工作，所以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看到说圣灵降临了，得救的日子到了，并且呢，得救的途径已经显明，圣灵并且要做工使人得救。这是当时彼得说就是今天发生的现象。因此我们看到说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我上一次曾经讲的，在那个培训的时候曾经讲到过，我说虽然说我们要参与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但是呢这个果子真结出来了，不能说是我的果子，不能说贪天之功归为己有，说哎谁谁谁信主是我带他信主的，我的果子 我做的工作。这样人如果谁这样说，你就别理他，这人根本就没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每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得救的时候是确实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感化人。因此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里边，这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来。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从两个方面，如果有圣灵就不会咒诅耶稣，拿枪鼻子也不会咒诅耶稣，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大迫害的时候你也不会咒诅耶稣，有圣灵的工作在里边。同时呢，如果谁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把自己交给他，愿意认罪悔改，今后就跟随他，跟定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谁这样说，我就认为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所以前一段呢，也有人提醒过我说，你带那么多人给他们什么上受洗班什么受洗什么的，最后他要不真信怎么办呢？你不就栽了吗？你不就完蛋了吗？我就跟他说我完蛋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照着圣灵的引领去做了，他当时他自愿，他同意，他愿意要把耶稣基督接收到他心中，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圣灵的工作呀。所以我们有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主，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也不贪功，但是我也不担责任，说最后说你看他怎么做的，他说不来了吧，这你的事儿。我说不是我的事儿，那是他的事儿。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心中如果真的做工了，那个信仰的根基是拔不去的，是夺不去的。所以圣灵的工作，这是彼得最先声明的事情，说今天所发生的是圣灵的工作。那么要想让圣灵做工怎么办？我们就得学习使徒啊，祷告啊，祷告先行。要想让人的生命得救，那我们必须要祷告，让圣灵来做工。所以我们现在在布道大会之前，前40天里面我们在祷告。我一看见那个表，我心里就很感动，那里面有好多人他自愿的填写进去，承诺说我在那一个时间或者那一天里面，我要进食祷告，为这个布道大会祷告，为布道大会中讲员祷告，为那个信息祷告，为来听的人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让我自己在那过程中能够参与，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好多人都已经签名了，但是我也知道有些人没签名。没签名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啊，我反正要祷告的，我把这个机会让给弟兄姊妹来操练，我反正要祷告的。这样的人我也为你们感谢神。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祷告先行，需要在祷告上下功夫， 需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做工。我感谢神，我知道我们在你签名的你在进食祷告，没有签名的你也在祷告，那里边还有很多的年轻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操练都不是白费的，都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有很大的作用。那我们要好好的祷告，默默的祷告。如果你这两个礼拜有空的话，可以尝试着来祷告会，我们一起同心的来为这个布道会祷告。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星期三晚上7点到8点半那个时间里边。所以要祷告，祷告先行，这就是布道大会的特点，是圣灵做工，一定要让圣灵做工，这个布道大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起到作用。特点，这句经文是雅各说的，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白费的，神都听见，真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并且他会按照他的最美好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接下来彼得又开始说布道大会内容，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有特点，那我们要讲什么呢？也就是说布道大会要跟人传什么，传什么呀？传耶稣基督啊，对不对？就是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传福音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彼得他是跟耶稣基督见过面，彼得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对耶稣基督非常的了解，所以他就从5个方面让我们来认识耶稣。耶稣是福音的中心，彼得用5个方面来讲。首先他讲说耶稣基督是圣经所预言的这位救主，这个意义在哪里呢？这个意义在于说，这不是随便他们突然蹦出来一个，这事儿上帝早已经计划好了，这是在上帝计划里边一再的告诉我们的那位救主，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是一个按照神的永恒的计划来到我们人间的一位救世主。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呢，这实际上是在讲大卫的话，大卫说了这段话，他说主常在我眼前，这段话刚才我们读了，这段话是大卫的话，彼得拿大卫的话来跟大家说事，当时面对他都是犹太人为主，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当地的外地的什么的，那些犹太人都明白这个大卫的话有多么重要，因为犹太人对大卫来，大卫对犹太人来讲那就是他们国家的开国元勋，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是他们的大救星，是他们国家最伟大的人。一说大卫的话，那就跟语录一样，就是一听说大卫的话大家都听。大卫说了什么呢？大卫说主，大卫说了一个主的概念，在1000多年前说了个主的概念，这个主他说的这个主是使我信心坚定不致摇动的这样的一位主，这个主呢是让我能够快乐的安居在指望中的主。大卫讲到了这样一位主，他讲到说他一定要让我们得永生的主，必将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同时呢他是真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道路，得到生命指引我们生命的道路，这样的为主。我们现在后来回头看看说啊，他是在说耶稣基督呢，所以彼得对那些还不明白大卫这句话的人就说这是在讲耶稣基督，并且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真的是后来就这样降临了，耶稣基督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指望，带给我们信心，带给我们快乐，带给我们满足，并且耶稣基督真的像大卫讲的那样，是神确定的在大卫的家族里面让大卫家族的那个宝座能够传下去，所以真的是按照这样一个一个的都实现了。因此讲到讲耶稣的时候，讲他是圣经里面所预言预定早已经按照神的计划定好的那位救世主，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救世主，不是说突然突发奇想冒出来一个，而是神早就计划好了，早就预言了，所以这样的一位救世主。彼得还讲了呢，耶稣是有恩典的主，蛮有恩典的主，在他的那个布道中他说以色列人我跟你们说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些事儿，你们难道还不记得吗？你们都听见都看见了，他在你们中间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行异能，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要帮助世人。所以耶稣基督蛮有恩典和怜悯，你看看那个 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基督，他做的那些事情，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治病救人，要解人于危难之间。他是对人有蛮有恩慈怜悯的主，当时最大的恩慈怜悯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下面会说。所以这是一位恩典的主。彼得特别提醒犹太人说，他施加的恩典你们都知道，你们都记住，你们都听见看见了，你知道这位恩典的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信一位恩典的主，有恩典的主实在太重要了。我知道有些宗教信仰里边也信仰一位主，那位主呢可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暴君，你得想办法去取悦于他，对不对？最好是自杀呀，或者怎么样，他才能给你什么多少处你什么那么个关系。那样的主呢，跟人之间有巨大的距离。也有的呢，是那个主是一个哲人，就是他那个脑子就跟我们脑子长得不一样，是不是想的那些东西就深刻？你花多大的本事，你都不可能了解透他怎么回事儿。让你去自己去顿悟，去参悟，去面壁，然后你才能慢慢的接近他，也许接近不了。这样的主都和我们有距离，唯有这个恩慈怜悯的主，他生成为人来到我们身边，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恩手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这是一位有恩典的主，所以我们信这样一位有恩典的主。这位恩典的主现在仍然在施加恩典，我们仍然可以向他祈求，从他得到美好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位恩典的主，彼得特别强调他是一个广施恩典的主。第三呢，彼得当然要讲耶稣基督的牺牲，他是一个牺牲的主，这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不有十字架在这里面吗？我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核心，一个中心问题，中心。也就是说，像刚才小弟兄在这里带领的时候，他讲到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在这里是枉然呐，我们在这里就根本不可能得救啊！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我们和神和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耶稣基督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和神和好、得到神的救恩。所以除他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人可以靠着得救。当时彼得就跟他们说：“这位主。”竟被你们这些人，无知的人，无法的人，无法无天的人，被你们杀了。怎么杀的呢？并且杀害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一个刑罚，那罗马那边，当然那个中国人可能会发明比那更残酷的，但是罗马人残酷的就是钉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面，疼痛无比，同时呢又不能很快的死去，就是慢慢的熬着那样的痛苦，慢慢的死亡。那是当时来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但是犹太人就跟罗马人说，那他就这么弄了，我就让他钉十字架，我们就这样要求。所以那位恩主被那些无知的人，被那些无法无天的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耶稣基督是神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极大的能力，比如他在世界上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如果神不让人把耶稣基督钉死的话，人能钉死他吗？小样，对不对？你根本就到不了他跟前，天使天君早把他都泯了。但是那是神允许发生的，所以耶稣基督需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必须要得到那个惩罚，他替我们受了，然后从而让我们靠着信靠他而得到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神允许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定他那些人，定死他那些人就有道理。有人说，哎呀，你看犹大太冤了，为什么冤呢？犹大这个把耶稣卖上去，最后钉上十字架，福音成就了，对不对？然后这犹大呢还被大家骂，为这太不够意思了，犹大不是功臣吗？没有他耶稣基督怎么能被钉十字架呀？这有这么想的？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样的话，提这样的问题，这显然很没道理。你想一想看啊，想一想看，比如说有一个村子 被日本鬼子围起来了，然后告诉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刚才打了我们的一个军人，不管他是国军还是共军，反正是抗日的，他进你们村子了，你们不把他交出来，通通死啦死啦的。这时候大家都挺着急，虽然是说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但是也不能把那位交出去，那位是抗日的英雄啊。但这时候那一位站出来了，对不对？那一位军人，他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不要伤害老百姓，你们要杀杀我吧。然后他被杀了，对不对？这是他自愿的，为了要救那些人。但能说哎呀，这日本鬼子太有功劳了，你看这造就了一个大英雄啊，你能这样说吗？所以这是没道理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的，是被那些不法之人杀的，但是这件事情是神允许的，是神整个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所以我们永远都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核心，每一次都会提到的。彼得还说了，彼得说呢，这个耶稣基督呢虽然是死了，但是因为他是神，他后来复活了，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复活这件事情啊，实在是证据确凿，因为是众门徒都亲眼看见的，众门徒亲眼看见的。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那个地方说哎，有人复活，这是很大一个事情啊，所以肯定有好多人质疑，特别是那些反对耶稣基督那些人，那些权威什么的，对这些门徒都是威逼利诱，说你不要瞎说，你再瞎说我们把你送监狱去，我杀了你。但是正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门徒亲眼所见，是他们亲眼所见到的，实实在在的，他们说耶稣基督复活真的，我看见过他，亲眼看见，并且亲自摸过他，手确实还有那伤痕的，摸过他，并且和他一起坐在那里吃饭，一起走路，一起听他向我们说话，这实实在在的真事。最后我们还看见他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面前被一朵云彩接到天上去了，他告诉我们他以后还会再来，这是真的事情，你就是打死我我也坚信，因为我实实在在都看见了。所以这是当时的门徒亲眼所见，因此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因为那时候门徒好多人都还在呢，如果有人瞎说，那肯定有人站出来说没那么回事，我也在场，但是在场的人都说这是真的。并且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呢，也是圣经预言的，也就是说这也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来到世上降临生成为人，然后受死，然后复活，这都是神的计划呀。然后彼得也举了大卫说的这句话，大卫的诗篇里写到16篇10节这句话，他在第31节里引用了，他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虽然是一种诗歌的歌颂方式，但是我们知道这啥意思啊，这就是永生啊，永远活着的意思，他永远的活着，所以他必然要复活，死了之后也要复活，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神。所以讲复活也是我们福音布道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复活的意义太大了。所以我们信靠的，我们信靠的神，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位复活的神。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永生这个概念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永远的活着。假设有人跟你这样说，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回事，会什么，为什么会永远的活着。但是如果那个人是真正的死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像我们来说，我们就知道说啊，他真的能让我们永生，他真的能让我们即使在世上死了之后还能复活，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边能得到永生，因为他自己已经经历了死而复活并且得永生的这样一个经历。这样一位复活的主才能给我们复活的力量，这样一位永生的主才能给我们永生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一位复活的主是我们信靠的对象，这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彼得一定要把这一点强调出来，这位主是真实可靠的。并且彼得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位耶稣基督啊，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将来要做王的耶稣，他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了，为耶基督了，基督就是救世主，已经为立他为救世主为王了，耶稣基督已经被神立为王。这个乍起来听好像说耶稣基督以前是不是降基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其实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他只是为了我们降卑生成为人来到世界上，但是他在完成了救恩，实现了救恩，成就了救恩之后，他就回到天上的宝座上面去了，回到那个宝座就是做王，永远做王的宝座。所以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之后，回到父神的右边，和三位一体的真神共坐宝座，所以他是至高的真神。同时呢，他没忘了我们，没有说回去之后就把我们放在这儿不管了，他将来还必然要再来，要再来审判世界，要回来的，他要回来的，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回来接我们，回来接我们到他的，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去，所有属神的人到时候都会在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跟神享受一切的美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位将来要再来的主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是活在盼望中的，我们是活在盼望中的，是有指望的人。所以这就是彼得讲的耶稣基督，你看彼得讲的这水平是不是，虽然他是对犹太人讲的，他用犹太人理解的那种文化背景讲的，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他讲的这简直就是完整的基督论啊。所以在整个的布道大会里边，无论谁来布道，无论是葛培理来布道，范学德来布道，还是谁说唐崇荣来布道，这些牧师都是大名鼎鼎的，都是名人，无论谁布道都要讲基督，都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整的讲出来。所以彼得就讲了，彼得讲的他是神预备的那位救世主，他本身是神，他降生为人，然后呢，在神的救赎计划里边为我们舍命，舍命就是上十字架，最后他又复活，复活能够带给我们救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能够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并且我们有盼望耶稣基督将来还能再来，就这样一个完整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这就是福音布道大会的内容。哎，过两天范弟兄来，他要不讲这个，他会的，那就跟彼得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认识基督。所以福音布道大会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得到他的救恩。再看第三方面，福音布道大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已经猜到，或者已经都明白了。福音布道大会的目的就是让人得救啊，让人得救，就是回答怎样能得救的问题。福音布道大会应该让人的心能够起一种波动，就是觉得说啊，这么回事啊，那么这么好的一位救主要拯救我这样一个罪人，那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呢？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愿望，一种迫切的愿望。所以呢，心扎心，心里面要有反应，要有那种感动，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所以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呢？怎么样可以得到救恩？怎样行可以得救？这个答案彼得都给了。彼得首先呼吁人认罪悔改，他说，我们一起念吧，来，38节，你们个人要悔罪，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让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悔改认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认为说，我世界上最好的人，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救主，我认什么罪啊？有人经常传福音，经常是特别我们大陆来的同胞说，我这人好着呢，我这人连中央领导见了面都说我好啊，我是什么什么模范呢？越是这样的人，他们越不容易信主，因为他们觉得说，哎，我没有罪啊，我为什么要接受个主呢？要让他改变我呢？所以这样的人都是心没有打开。实际上，如果把心打开的话，仔细看一看，如果把你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给你用胶片放出来的话，你还敢站在这儿美滋滋站在这儿，那才怪呢，早就无地自容了。每个人的心都差不多，都有很多的坏心，都有很多的那种不好的念头，都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只是没有被抓住，没有被送到局子里去而已。 所以让人能够认罪，认识到自己需要这位救主非常的重要。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不是有这位救主的话，每个人自己的罪都可以把人带到那个必死的结局里面去。那么怎么样能够从这个罪中脱离出来呢？信耶稣基督，悔改，信基督，悔改，悔改之后罪就得赦免。罪得赦免，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啊！想一想，你有罪，现在突然有一个最有权威的人站在你面前说没事了，你罪得赦免了，是不是？以前那个皇帝有这个权利，是不是？底下说了啊，罪臣怎么怎么样，那皇帝说没什么事，你罪赦了，他马上就高兴了，对不对？但是那是世上的，真正的有权柄的是那位永生的真神，他说我们罪得赦，我们就真的得赦免了，那是真是完全的一种轻松。我就想到我刚信主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啊，我这个罪人竟然被上帝，被永生的上帝，被他亲自赦免了，说我没事了，那就好像说真是一种完全的解脱感。前两天我们去那个远心和秋菊他们家，秋菊还说他有一个感动，是不是？他说就听那个起烟点那首歌里边，他说听到说唱到我罪已得赦免，他说他心特别的感动，就说哎呀，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上帝竟然能赦免我们，完全的赦免，所以他非常的感动。所以那天我们聊的时候，他们俩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新的弟兄姐妹非常美好的见证，神美好的见证。所以明白自己的罪得赦免非常的美好。要想接受耶稣基督，首先要认自己的罪。有人说好像说、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向他求好处、保佑我，啥事好事都是我的，是好事都是我的，反正是不好的事都是别人的，这就是好主，就是要信的。这是不全面的，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罪中拉出来，让我们不再活在那个罪中生活里面，而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充满神的荣耀的、能够容神一人、能够活出丰盛生命的那一种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所以要从罪中回转 repent 回转，转过来，放弃那些罪中的生活，完完全全的跟随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步。这就已经得救了，这样的人已经被神接受，成为神的子民。那接下来呢，还要成长。彼得在这里也提到说，我们要为神做生命的见证。他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做见证呢？我们知道做见证有两个方面，我前几天培训的时候曾经提到说，我们要为神做见证。你要想向人传福音，你就得有见证。见证分为口头见证，还有你生命的见证。口头见证呢，就是人家问你说，哎，你怎么信主了呢？为什么呀？你就得跟人家说啊，我信主的原因是这，然后呢，我信主之后确实给我有什么改变，我现在这个认识到这个主真的是好。你得把这些道理说出来，不像彼得那样说那么一长篇大论，你得能说出来。所以我跟培训，上一次跟参加培训的二十几个人说，我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个传福音的做见证的一个短版本，3到5分钟，你能跟人讲清楚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基督。人家问你的时候，你亲戚、你朋友、你同学一聚会就问你，你就能说出来。然后呢，最好你还再准备一个30到50分钟的一个版本。有人说哎呀，你讲的挺好，你再讲讲，你给我们做讲员吧。你就上台来跟他们做个讲员，跟他讲讲说我怎么怎么信的这个过程，这里面一些细节，我的一些变化，一些感动。30到50分钟，每个基督徒都要准备。我那天开玩笑说，我说都准备，我要抽查的。如果我要抽查那天说你给我说说，你说你没准备，你请我吃饭。这当然不是了，你要那样的话我就吃出毛病来了，肯定不会是那样。但是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准备，做生命的见证，把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把它准备出来，写出来，然后到时候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能够很自然地告诉他。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生命改变的见证，让人家看出来说你因为信这位救主，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现在更加喜乐，现在更加那个有爱心，更加愿意帮助别人，你现在整个的生活中好像说有一种力量在拖着你，你能把那种生命活出来。像我们 刚才主席带我们祷告的时候讲说，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得救的生命，把这个生命能活出来，这是最重要的。这个活出来的生命叫做分别为圣的生命，所以彼得也勉励他们，你们要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要分别为圣。这个世代弯曲，弯曲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翻译，弯曲就是这个世界很奇怪，很 bizarre， 很那个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好多的东西，我们原来认为是很自然的东西，现在人就是要去破坏。我们认为是很美好的东西，人都说我跟他对着干。你比如说这个男女的，这多好啊！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这种这个非常美好的一种，这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的一种最美好的创造，有男人和女人。现在呢，据说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一些那个表格上面现在增加了一栏，你是 male female M F， 还有一个 X， 对，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我是男的女的，我不知道，或者是男或者是女，男女都不是二意思。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极非常卑劣的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现在竟然变成时髦了。现在好多人谁要一反对这个，就说啊，你怎么这么不开放呢？那个二椅子怎么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像美国就有一个女生去到学校里面入学的时候，进了宿舍一看，一个浑身满脸大胡子一个大膀号在那住着呢。女生说：“哎，这我走错屋了。”她说：“没错，就这房间。”啊，那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现在我就觉得我是女的了，所以他们就把我分到这儿来了，就开始出这样的一些现象。凡是神创造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是在受到这个弯曲背谬世代在这里破坏，在这里诋毁。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要和它分别开来，要脱离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要出污泥而不染，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现在不都提倡说啊，这个男孩女孩住一块怎么了？那不是时髦吗？你没住说明你那个老套僵化。但是正是因为圣经说那是不圣洁的，我要为神的缘故，我就活一个圣洁的生命给你看，为神做见证，我就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要想好好的，要是跟心爱的人真正要相爱的话，我就跟他用一个神圣的婚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一辈子跟他在一起。所以要分别为圣，要分别出来，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谁是属于神的谁都不是了。所以我们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从这个世代中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脱离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所以这就是彼得这个布道大会里面所讲的内容，彼得的布道大会所讲的内容，他既让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要让我们活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所以最终的目的是使人接受基督的救恩，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一次布道大会，彼得向我们讲，他说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把救恩带到人的心中，这个奇妙的工作可以使人心能够得到改变。圣灵做工，这个做工呢，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就是让人更加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一位恩慈怜悯的救主，他原来是神，但是他竟然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来替我们付那个罪的赎价，让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愿意让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位大能的又有慈爱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同时呢，也让人真是愿意悔改认罪，知道自己说我原本是有罪的人，我接受耶稣救恩之后，罪就得以赦免，并且在那次布道会上，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彼得的布道，他们悔改，他们信主，一下子受洗的就有3000人，这是历史上那个最成功的、最伟大的、最典型的一次布道大会。我们感谢神今天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是神在永恒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位救世主， 你是那位恩慈怜悯的主，你是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爱我们，爱我们至深这样的一位爱的主。你也是那位有复活能力，你应许我们要得永生就能赐给我们永生的大能的主。同时你也是那位将来复活要作王的主。主啊，你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这就是彼得当年所宣扬的救主。今天彼得在我们这里也在向我们说话，这一美好的信息也在感动着我们。那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悔改信主，说今天这样的一段信息，我确信圣灵也在这里做工，我确信彼得的话语也在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因此圣灵的感动现在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愿意在这里让圣灵感动你的心，让耶稣基督的邀请进到你的心。如果在座的，如果在座的我的同胞，我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完全的接受这位救主，你现在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位恩慈怜悯的主，你愿意从过去的那种离弃神犯罪的道路上回转来归向他的话，你愿意在这里向神表达一个心愿吗？你可以在座位上轻轻地举下手，大家都在祷告，你举给神看，我也能看到，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愿向神陈明，你愿意吗？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神向我们说话，神要今天就要得着你，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愿意得拯救吗？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位恩慈怜悯又有大能要带我们这一生的这位主，直到带到天家的主，交在他的手里吗？有没有圣灵还有感动哪位弟兄姊妹？好，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上帝，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大的挣扎，因为这样的一位主可能对有些朋友还比较陌生，他们虽然觉得好，但是他们还没有闹明白之前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我们就求主你继续做工，圣灵继续做工。我们真是巴不得这样恩慈怜悯的救主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主，让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伴随每一个人直到永远。主啊，我们知道刚才有两位他们愿意接受你，主啊，求你继续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流，愿意进一步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进一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做美好的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恩主耶稣基督和父神，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请圣餐服侍的弟兄来到前面，好吗？是你的杯，你的饼。所以我们的教会呢，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有圣餐礼拜，因为圣餐是主设立的，是我们的恩主他在十字架上，他在上十字架的前夜，他跟他的门徒所确立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要一起来服侍，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的教会的规定是凡是已经受洗归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哪个宗派背景的，无论以前是在哪个教会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来领受。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牢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时时刻刻的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让我们的生命一生都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请弟兄姊妹，你如果是已经受洗归主的，就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恩典， 同时也真的在领受的时候，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复活的能力